就是40里的距离呀、啊，你一天可以来回。这个地方有讲经地方，你应当去听。一天不能来回了，那你不去可以。现在40里算什么？40个华里不是公里啊，40里是20公里。那么现在20公里，你坐上车的时候20分钟就到了。所以现代人呢，在这一方面福报比古人大，但是这个讲经的因缘呢，不及古人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个时代，就像楞严所说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你邪与正呢，不能辨别，这个太难太难了。我们好心学道，要跟到一个邪思，那不是冤枉吗？所以这一点呢，的确不如从前。从前在帝王的时代，这个讲经不是随便可以讲的，印经不是随便可以印的。你想印一部经，流通一部经，要政府批准，不批准不能随便流通这个文字。所以从前经典都是皇帝颁发的，你比如纵然做这个注解，先要送给皇帝看，皇帝也哪他哪有时间看呢？他找那些法师、大德居士，找专家去看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，好，下个圣旨就可以流通了，大家才可以看。如果不是经过国家颁布的，决定禁止流通。那么讲经说法，或者是法师，或者是居士，也要经过朝廷或者是地方官吏所认可的才行啊。现在是民主自由你喜欢印什么就印什么，没人干涉的所以说现代确确实实不止啊，魔高一丈啊，道高一尺，不止这个情形。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最困难、最给我们困惑的，就是这桩事情。我们要想避免这个困惑，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了，就是读古书。古书有历史的证义证明考验，它流传几百年，如果不是真正好的东西，它流传不下来这几百年当中早就被淘汰掉了它还没被淘汰，还能够留存在今天，一定有它相当的价值所以我们读古书古书难不难读呢？我前面都跟诸位说过，不难只要你有耐心的下上2-3年功夫，这个古文呢，就是文言文，你就能够念得通尤其在现代，我们学习纵然没有老师，也可以自修。《国语日报》发行的《古今文选》里面收了不少好的古文注音注解都非常详细，自己确确实实可以自修如果要 要全心全力在经典上也不难啊，你只要肯费一点功夫去查字典，去查词典，这个意思不难懂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佛经呢里面的文字比古文要浅得多啊，是当时最浅显的文字，用佛法要求的是普遍流通，所以他不用啊那个艰深的这个词句啊，怕一般人看不懂，所以佛法在翻译的时候就考虑到，就想到要大众化，要普遍化啊，所以佛经的文字在现代文学里面称之为叫变文，就是变体文啊，也就换句话说，是当时的白话，当时最容易理解的文字啊，所以他很容易懂啊。有许多也念佛的小老太婆，他不认识字，他能念经，那他懂得经的意思，你给他一篇古文，他看不懂。他能看得懂佛经，他看不懂文章啊，道理啊就在此地啊。那么这是讲到经文啊，学佛确确实实是要讲求博学多闻，这在理论上讲没错，事上讲呢有它的分寸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。现在世间这个做学问的方法啊，像胡适之啊，他就有个比喻，为学呢就好像金字塔啊，金字塔下面广大啊，它有一个顶尖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博学多闻，要专精一样啊，要专精一样，这个是世间法。佛法呢，那要拿金字塔来做比喻，要把那个金字塔倒过来，佛法是先专后博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是先博。你看你们在学校念书有几十种科目，你们都要学啊，越是念到这个高的这个学府呢，学的东西越专啊，到大学到研究所那就变成砖了，就好像那个金字塔走到那个顶端了。这个世间学说确实有这么个样，佛法不然啊。佛法呢，我们在古人常用树做比喻啊，他先求什么？求根，求本，本就是主干，然后再从这个主干上生枝叶花果，越来越广布啊。所以佛门修学啊，跟世间法呢，它这个方法正好相反啊。先专，专攻一门啊，这一门里面呢成就了，然后才可以博学多闻啊。所以博学多闻，不是初学人讲的，谁修博学多闻的？菩萨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，善财童子53参呢，那是博学多闻，可是你要记得他的根本是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奠定的基础，在文殊菩萨会下成就了，成就根本智，就是毕业了。到外 面去参学，是求后得志。后得志就是博学多闻，根本志就是专攻一门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文殊菩萨教给善财童子是什么法门？你们有没有人知道？我告诉诸位，就是告诉他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。我不骗你们，是真的。怎么晓得呢？华严经上也没这个记载，你们也查经，华严经上查不到。没有。那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这是从经典里面看的判断的，我这个判断呢绝对正确。为什么呢？文殊菩萨自己是个念阿弥陀佛的，这个华严经上有。他是求生西方净土的，他教他的徒弟啊，尤其是最得意的徒弟，那一定是跟他学同样法门的，我是根据这个判断的。所以我想善财童子一定是修念佛法门啊，这是我从这个文殊菩萨自己修学的来判断。那么再看那个经典去向，善财童子第一个遇到的善知识，就是他出去参访的时候是德云比丘，德云比丘教给他念佛。幕后一个善知识啊，是普贤菩萨，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去看呢，文殊菩萨教给善财童子一定是念阿弥陀佛，没错。这是我们从迹象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的。那么其次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，那就是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，法照禅师。我们图书馆里有印的这个念佛谱啊，这个册子是去年我从香港带回来的。这个念佛谱的序文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无慧心身念佛的方法从哪里来的呢？法照禅师传下来的。他原来是修禅的，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啊。他老人家了就是在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，那个时候他住在衡州，就是现在的衡山，湖南衡山这个地区。他早晨呢吃竹，那个时候出家人用的用钵，用的钵盛的竹。他有一天的时候忽然之间看到这个钵盂里面呢现的境界啊，像那个电视，我们看电视一样，荧幕一样，看到没？看到五台山钵盂里面，低头一看钵，这个钵里现的是五台山啊，而且在钵里面看到的时候清清楚楚，文殊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有一万多菩萨围绕，那个庙的门口的招牌都看得很清楚，大圣住灵寺。这个路怎么走，发现清清楚楚。于是乎他就发心啊，就朝五台啊，去朝五台山。那么到五台山呢，因为他自己原先看过的有这个印象，所以他的路径很熟，他就找到了大圣住灵寺啊。那么在那里听了一次经，听文殊菩萨讲经，讲完之后啊，他就请教文殊菩萨， 末法时期啊，众生根性都很烈，烦恼很重，修什么法门才能成就？文殊菩萨就教给他念佛，劝他修念佛法门。那么他就问了，那念什么佛？他就叫他念阿弥陀佛，而且教给他怎么个念法，这就是无慧心生。这是文殊菩萨传给法照，法照传下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念佛佛是无慧心生念佛佛。啊，这个前面的时候序文的写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知道文殊菩萨传法照是念阿弥陀佛，他传给善财必定也是念阿弥陀佛。那么善财童子念到一心不乱了，这才有资格出去参访。念一心不乱了，好像这个树啊有根有本了，这才枝叶花果啊展开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面这个修学的程序跟世间不一样。所以中国佛教历代人才辈出啊，哪一代都有不少人才，到今天的时候佛教没有人才，人才凋零了，没有人才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是不遵守固有的方法。你看现在办佛学院，办佛学院什么呢？跟世间这个学校啊相类似，也是开几十个科目，请多少个老师啊，就跟造金字塔一样，先拨拨拨到后头没有了。台湾自光复以来办多少佛学院啊，到处都办佛学院，佛学院里出不了人才出来，方法错误了啊。我学佛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李老师所用教学的方法是用古老的方法啊，他对于学生，一个学生只能学一部经，你要是发心学两部经他不教你，他不教啊，他说你没有能力啊，所以每一个学生只能学一部经。他老人家这个教学这个看法做法跟别人的完全不相同。我们在民国47年48年这个两年之间啊，实际上他办学就是两年，两年训练了20几个学生，我们个个成就啊，比佛学院成就大的太多了。我们只是受过老师两年的训练的啊，我们一共有20多个人，现在这20多个人在台湾各地方都在讲经说法啊，就方法重要啊，如果得法真的人才辈出嘛啊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讲经呢？给诸位说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，你别轻视了你自己。我那个时候刚刚到台中，听说讲经，心里害怕了。讲经我怎么可以啊？我那时候学佛，从来就没有做梦啊，将来想讲经，不是这个事情太难了，我一定不行，不敢呐。哪敢起这个念头啊？啊，结果李老师那时候正好开班啊，交奖金啊。他那个我到台中去，他那个班开学才一个月啊，才一个月啊。而且那个班上课一个星期上一次课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才踏了4次，我是第5次课参加他那个班的。一到那个班上一看呢，我的信心就具足了，这不难，我也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看看班上同学的年龄，10分之7都比我大，都大很多。 再看看学历呀、啊，不如我。啊，我的学历是初中毕业，那不如我的，诸位就可想啊，他们小学毕业的，还有小学没有毕业的，那不如我。啊，高中的比我学历好的大概只有三四个。你看李老师教这批人，年龄呢最大的是林刊志，那个时候60岁。六十岁小学毕业，哦，我一看这个信心十足啊，这些人是我比他们那强多了。我在那里受了2年训练，我一出家就讲经教佛学院，我没有在佛学院做过学生，我一出家就佛学院老师啊，我今天在讲台上讲了27年。所以是每一个人都成就啊。那么我以佛法，我在大学里头正式开课教了5年。我在国外听经的时候，70%是博士学位。所以诸位自己要努力啊。只要得法，没有不成就的啊！只要得法就成就啊！这一段事情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啊，要不怕障碍啊，不怕障碍。当然，最初讲一定讲不好嘛，一定有人批评嘛，你可别泄气啊！那是这个人，他讲经讲的不行。你呀、啊，更发现，就因为不行，我才要上台讲。我要行了，我就不讲了。要这样才行啊，你才能成功啊。那不行嘛，就上台来练习嘛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架子就摆大了，不讲了。那你磕头作揖来请，我还未必肯跟你讲呢。啊，就是因为不行，所以才讲。一切的障碍啊，你都拦不住你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你们诸位想想，你们的年龄、你们的学历，比我们那个班呢高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发心呢，将来的成就一定在我们这一辈之上啊。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一定要肯发心啊！那么台中的特色就是学生在什么地方学呢？在讲台上学啊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讲台上学的，不是在讲台下面学的，是在讲台上面学的。每一个学生都要上讲台啊！所以台中啊，它有2个讲台是专门训练学生的，啊，台中联社，女中训练女中的，灵山寺训练男中的，啊，星期天男中讲经在灵山寺，星期六的晚上女中讲经在佛教联社，啊，听的人也有70-80到100多人。那些人真是功德无量啊！啊，真是功德无量。没有那些人来捧场，我们也学不成啊。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啊来听，我们每一个星期要出去讲一次，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啊。所以讲经的时候苦啊，至少一个星期里讲一次经，有3天晚上睡不着觉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吃饭呢，不晓得味道啊，不知道味道，全部精神呢都用在经典上，是这样训练出来的。所以佛学院的学生出不了，不能出来，为什么？他没吃过这个苦头啊。那个时候我们讲经，李老师教的一定要写讲稿，诸位要知道， 一个半小时，你要是把它记录下来，是一万五千字。那么你一个星期要写一万五千字的讲稿，那个讲稿还要修改几遍，还要去预先练习个一两遍，才能上台去表演。你想想苦不苦啊？啊，而一部经要连续讲几个礼拜，人都讲瘦了。可是这个苦头吃的很有价值，一步讲下来之后，苦头吃了，法喜充满。再讲第二步呢，就省力气多了，因为他有经验了，有经验了，越来就越讲得好。所以一定要上台，一定要写讲稿，啊，要有充分的预备，这样才能成功。不肯吃苦，怕吃苦头，那没法子，那不会成就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讲，就是这个广学啊，读一定要懂得，就学佛跟学世间学书不一样啊。拿世间学术的方法态度来学佛，决定失败啊。说万学则知之不深啊，万学是就是初学啊，后学就智慧不深，非为其思训得，久修道恨，智慧深远也。其是有了年岁了，这个字大概是在《左传》上讲吧，六十岁以上就可以称其了啊，就老人了。我今年六十岁了，可以称这个词了。但是一般的习惯上来讲呢，通常都是七十岁才称其啊。可是在古人的时候，地区有六十岁就可以称其了啊，习惯上是七十岁啊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年高德旺啊，要这样才行。久修道恨，智慧深远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无论在年龄、德行啊、道业上，都比不上别人。这也是大师的谦虚，大师的谦虚。是富且未能，匡扶之理。四是什么呢？就是念佛。就是我这一句佛一天到晚阿弥陀佛还没念得好，何况净土甚深之理，那我怎么能明了呢？是明所言不足取信于人也。我自己很明白，我说的话了，人家未必肯相信，未必肯相信，这就是说明自己是万学。这些话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，都是莲池大师自己谦虚的话啊，真正的谦虚。素皮者自知浅劣，愧皮空谈，所谓持其言而过其行也。 自己晓得自己根性浅劣，所以也不愿意谈玄说妙啊，不愿意谈这些高深的理论。为什么呢？说出来自己做不到，说出来自己做不到，就是言过其实啊，这个叫空谈。下面有个比喻，说画饼可知啊，画饼不能充饥啊，夜食的似鱼而非鱼，这些呢都是比喻啊，也是石头，它不是鱼，但这个石头是比较好的石头，看起来好像是鱼，其实不是鱼啊。底下有个小引用一个小故事啊，说古湖者西鱼，古人善别宝者也，这个古就是做买卖的人。我们今天讲珠宝商，这个珠宝商人呢，他识货，他能够辨别，这个宝石啊是真的是假的，他能辨别。我们普通人不能辨别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可是。遇到这个识货的人呢，他晓得，那没有法子欺骗他的啊，所以这些这个珠宝商人，他是善别这些宝石啊。这底下呢，就说明这个小故事，习就是讲过去有得厌食的啊，捡到一块石头。自谓鱼井，这个鱼井是美玉的名称。他以为啊，他得到一块玉了，得到一块美玉了，教训苏母，既得重寿啊，他希望能卖到好的价钱，卖到高价钱，这个很傲慢炫耀，这是俗人，俗人是不识货的。不识货的人啊，他可以对他炫耀啊。这一世故湖啊，曰食也，大惭而返。碰到了识货的人，这不是宝石啊，这石头啊，不是玉啊，石头啊，这自己非常惭愧了。这个比喻里面所含的意思。很深，这个我在此地不必多说，诸位可以多想想。美玉比作正法，厌食比作邪法，外道啊，外道有佛门里面的外道，这是门内外。还有就是附佛外道，打着佛的招牌干的是外道啊。所以我们这边同修也要注意到啊，每一位同修心里都要明了，有很多人常常送这些书送到我们这边来的，我们不要随便把它摆出来，要仔细审查一下是不是些外道的啊，或者看到的那是金刚经注解、心经注解，看到经文没错是经，再一看注解呢，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啊，这个害人呐！ 所以像这些书我们要是遇到了收到了赶紧把它烧掉啊，千万不要认为哎呦这个烧了恐怕有罪啊，没罪，烧掉有功德，为什么呢？不害人啊，可以烧掉的啊。所以对于这些书籍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慎重啊，还有这些宣传的一些什么杂志啊小报纸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，其实妖魔鬼怪都是用这些东西到处去送啊，到处在那里宣传啊，那个东西是似是而非，你不识货的人看到这不错啊很好啊，其实不然啊，其实这个就是弊端百出啊，我们不可以不谨慎。啊，那么底下这个比喻，依稀见到仿佛不真，明言人前看作一笑啊！啊，这是从前呢，是如此，现在不然呐、啊！啊，现在这种态度，啊，而且我们的的确确缺乏慧眼，很难辨别。有许多人，我在美国还遇到一个同修啊，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同修介绍来给我的，他说他在台湾也是学佛啊，结果是这个佛教里头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人、啊、他很相信的了，常常叫他去拜拜了出功德了啊，又问他借钱呢搞什么会啊，结果是被人家骗了的时候100多万上了个大当啊，到了美国看到我的时候，听听我们讲这个跟他以前听的完全不一样，他才晓得上了大当啊。我想像他这种遭遇的人不止他一个啊，绝对不止他一个。所以认识什么叫做邪，什么叫做真，我们要辨别清楚，绝不能把石头当作玉，不可以把假的佛法当作正法啊。那么诸位要问什么是正法，这一部《弥陀经疏钞》是真正的正法啊，你守住这个，依照这个理论来修学，决定不错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